就过去问宝玉，悄悄说是不是都写了。宝玉道才有三首，至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玉就说，那既然如此，你就赶快抄录前三首，就原来是草稿嘛，你要给元春看，给贵妃看，你要重新抄过一次，字要写得很工整。他说你就抄录前三首，那我替你写完那个另外的那一首啊，我替你把这首做出来。那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你看他低头一想，那首诗就出来了。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作者很有意在对比说，这个宝玉其实没有这个黛玉这么有才华啊。就黛玉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就写在纸条上搓成一个团子啊。这个我们现在作弊大概也还是这样做的，搓成一个纸团就丢在他的那边，就丢过去给宝玉。那宝玉打开一看，比自己所做的三首高过十倍，啊，这个绝对是曹雪芹的那种对女性的仰慕，就是他要用这种字眼来形容说，哎呀，真是比他写的好，不止好过一倍，好过十倍，喜出望外，就茫茫公楷呈上，啊，就一定要用楷书重新抄一次，然后给贵妃看。所以那个贵妃就看下面的四首诗，啊，第一首是《有凤来仪》，有没有注意底下有一个字是陈宝玉警惕？他不能写弟弟，啊，因为这是皇家，所以他要写臣子的臣，啊，臣宝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不太注意的，可是你特别了解到在过去的那个皇家的规矩里面，这种字常常让你觉得很心痛。有时候写臣的是爸爸，有时候写臣的是祖父，啊，常常你看到臣这个字，你知道他呈上去的那个人其实是他女儿，啊，或者是儿子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有凤来仪，横指清风分，怡红快绿到杏帘在望。那贾妃看完以后特别就很高兴说，杏帘在望写得最好啊。那这一首刚好就是林黛玉写的，所以他就说，因为杏帘在望里面说，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临行鹅儿水，桑榆燕子凉，一洼春酒绿，十里稻花香。里面有这么美的十里稻花香的句子，所以贾妃就说，那把莞葛山庄改为稻香村，就把名字又改了，啊，所以所有的命名是跟着诗一起走的，啊，一起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接下来他们就是看戏，演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那么也就带出了当时的训练的十二个女孩子，特别里面有一个叫做灵官，那灵官演戏演得非常好，所以贾妃就会有赐赏，啊，赏她，然后又叫说灵官再唱一个戏，那贾强就命令他说，你要不要唱《游园惊梦》？可是灵官说，那不是我本宫的戏，就说不是我专攻的戏，所以他不肯唱。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子大概十一二岁，可是有个性，她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唱戏，我唱我自己可以唱的。你现在命令，虽然皇后赏了我钱，让我去唱，可是那个不是我最好、最拿手的戏，她就不唱。其实在这里，后来灵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红楼梦》里面都在讲说，《红楼梦》里面喜欢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那个 personality，啊，就是林黛玉也好，林官也好，妙玉也好，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主张，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的生命不是跟着别人认为的那个样子去走的，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反世俗的书。那么所以我们在第十八回里面看到了一个元春省亲这样的一个大的排场，而同时又点出一种家人亲情上的落寞跟哀伤的东西，啊，大概是我觉得文学里面非常难的一个写法。因为写繁华容易，写哀伤也容易，可是把繁华写到哀伤其实非常难写，就是把富贵跟幻灭同时都惊艳了，这两个东西才会看到。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我们十七十八这两回里，啊，大家去惊艳一下园林文化在我们生活里面扮演的角色。我特别希望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板桥林家或者是雾峰林家自己走一下，或者有机会将来在苏州、扬州的园林，那么真正去体会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园林艺术，它完完全全是被实现出来的一个空间的布局，它并不是文学的空洞的想象，啊，它是有很实际的这个部分。那么甚至有机会到日本的奈良、京都去感觉一下，我早上提到的西方寺、胎寺，啊，其实园林有很多的现成的例子。那我觉得如果真的去经验一下，我觉得这个文字上的意境它会比较落实， 会比较踏实起来。那么所以我过去有时候我会跟几个朋友，我们就把这两回影印了，然后就带到苏州园林，然后在那个现场里面去读这两段，那么很多的感受会非常非常不一样啊。因为我相信《红楼梦》其实在现实里还是活着的一个文学，它并不是过去300年前的文学，它其实在当代还有它很现实的这个意义。甚至我认识的一些当代的设计建筑室内装潢，他们读到这些片段，他们觉得哎，好多东西可以用，可以在现实当中我们的生活的室内空间里面其实可以用到这些布局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些关系啊。所以我很希望对在座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帮助，那么也真正能够把《红楼梦》这个文学跟自己的生活做某一种连接。